一双大手牵着我，我能走多远。随着不孤单小伙伴一起走走看，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闲聊有益之走走看。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我是梦远，欢迎来到闲聊有益。
大家好，我是葡萄，欢迎来到闲聊有益。
大家好，我是西西，好久不见。
欢迎西西来。
欢迎欢迎。
是啊，葡萄今天有点紧张，因为呢我跟西西两个听众今天很特别，因为他刚刚度假回来。哎，可以这样说吧？
对啊，就是度假。
是，然后我跟西西其实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已经替他高兴了很多天了。所以呢，今天的闲聊有益就来听一听这个墨西哥之旅到底是怎样的惊喜之旅。
哇，是的，梦远姐已经透露了我的目的地了，在墨西哥。是，这次还挺特别的，因为为什么刚才梦远姐犹豫是不是叫度假？因为我总感觉这次好像是去做了一次短宣的感觉回来。
是的，我本来在想，我是说你去短宣回来呢，还是说去你去度假回来呢？
是是是，确实有这种感觉，时间也很紧凑，就是5天4夜嘛，包括来回转机，一共就6天5夜这样子。然后回来之后，还是觉得好像把这个记忆留在了上一辈子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地方的人文风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太超现实了。就是让回来之后，我回到这个熟悉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又发现，哎呀，真的就是像做梦一样，经历了神这样子一次带领，很奇妙的一次经历，然后觉得还是挺有价值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的。
我很蛮期待的。然后是去哪里啊？墨西哥还挺大的。
这个城市叫做，哎，中文我还真的不知道，叫 Puerto Morelos， 我都不知道西班牙语说的对不对，但是它应该就是离大家比较知道的坎昆这个城市，再往南走，开车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在的地方呢，又离这个小镇再有开车大概20分钟，是在一个丛林里面的一个就是完全没有路的一个地方，很
那
神
是
奇。
有一个，它是个专门的度假村，是吗？
它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比较知道坎昆，它是成规模的一个度假城市，有度假村、有酒店什么的，海滩啊。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完全没有被开发，基本上没有被开发过的，很当地人都没有怎么去的。但是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老板在那里建了一个8家人的酒店，就只能住8家客人的一个很小的酒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选到那个地方，就因为可能因为它便宜。然后当时我们也是第一次去墨西哥，所以说完全不了解。我们以为开车离坎昆半个小时，应该还是很繁华的地方，然后又有风景，它又比较方便，我们想说它又便宜，哎，那挺好的，自己租辆车就刚刚好。结果去了才发现，哇，当地人人家都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开车带我们去啊。反正就是第一天经历了特别多的难处，因为我们本来想去租车自己开过去，然后光是排那个租车的队伍就排了1个小时，排到了之后发现当地人真的是尔虞我诈呀，那简直就是超级恐怖，要讹我们钱嘛那种。就是看我们是外地人，然后我们也没办法去哪儿，我们没有车，寸步难行，又知道我们要去一个就是偏远的地方，他们就坐地起价那种，就差点把我们坑了。最后我们也没有租到车，反正第一天的经历特别糟糕。后来我们才去叫了那种出租车，然后那个出租车的司机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在哪儿，也是就是要很高的价格。反正总之吧，就是因为我们选的这个地儿太偏了，然后当第一天的时候，真的是差一点就是被各种坑、被各种骗。等我们到机场的时候，等我们到了酒店，从机场到了酒店，已经过去大概有4、5个小时了，但其实它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就是挺特别的。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因为这个酒店这么远，我们经历这个路上的行程，就感觉到当地的人的那种民风是很，怎么讲呢？ 刁蛮的，是一个非常充满罪恶的地方。你跟所有人交谈，你都要有一个防护线在你心里，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坑我？这是一个奠定了我们第一天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瞬间就觉得我们好像到了一个没有保护层的地方。然后虽然我知道有，就是我的天赋还在，但是我跟我先生心里都是那种打鼓的，第一天就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我们在那儿排队等车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带我们来的，你负责到底，就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说讲到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完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了一个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但是后面几天都是充满了惊喜，神给我们的惊喜。
没想到啊，我还以为那边应该是主要说西语吧。
西班牙语，
对，靠赤道地区的人应该都是蛮热情、蛮开放的那种民风啊。对，墨西哥还是我还蛮期待的，因为那边的文化是特别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文化，就是那个动画片那个电影叫
哦
什么？
，Coco，
啊，对对对，然后哇，太好看了，就是完全特别。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吧，我还蛮期待的。本来是，我你说完之后，这个滤镜就碎掉了。
我去之前也是这么滤镜来着，到了之后就发现，诶，好像跟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也有可能就是我们选的地方暴露了它的就是更深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真的接触到当地的，就是本地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们生存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大家其实都在为生存而担心焦虑嘛，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去赚钱。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深层的原因，也不是说他们人本性是有比我们坏到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现实对他们的挑战太大了，我觉得。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可能也是讲的比较温馨浪漫的故事，就是但其实
对，
当地人还蛮辛苦的。
哦，那他们是拉丁美裔居多吗？是什么人种会多一些？
墨西哥人应该就是拉丁美裔吧，我不知道叫什么人。
哦，这样子。
然后当时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因为要各种没有这种酒店的招待，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全部要靠自己，必须要接触，自己去接触当地人。那他们英语也不好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沟通也非常的困难，而且他们有很多小心思，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吧。我就看网上有人说，如果你去给他现金，你明明给出去500，然后他这只手接了，放进包里，他再拿出来就变成50了，说你只给了50块，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小动作吧，就是这都是很小的侧面。我们这次遇到了很多人，都是他上来很热情跟你打招呼，跟你讲话，跟你讲他的故事，然后之后就要给你卖他的东西，就是卖得很贵那种，就是几千美金的那种东西，啊，就是处处都觉得，哎，好像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野蛮的，就是叫什么呢？丛林法则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是小白，他们就会狠狠的坑你的那种。而且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地的黑帮文化啊，什么毒品交易啊，是非常泛滥的，黑帮的这些火拼啊。感谢主，我们都没有真的看见，但是当地人都会跟我们说，让我们要小心，这样子。
了解，我刚查了一下那个墨西哥的人种，然后其实大部分，是那个梅斯蒂索这个人种，然后他是欧洲，主要是西班牙和土著的美洲人混血后裔。这个梅斯蒂索它是一个在墨西哥独特的一种人种，然后占60-70%的比例，然后剩下的25%的比例是土著人，反倒白人和黑人是比较少的，是这样子吗？你们？
是，应该是了。我感觉他们就长得很像那种印第安人、土著人的
哦，
感
对
觉。
对，那应该是混血的后裔。然后那还有什么超现实的一些经历？
第一天，这只是我觉得神在我们心中铺垫，因为我们到了那个环境，就发现说什么都靠不了，也靠不了我的手机，因为我们都没有网络在那个地方，然后也靠不了我的语言，也靠不了我的聪明，就当地人只能比你还脑子弯得多，就是你就发现你神把我们放在了一个你只能全心依靠神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第一天吧，心里有忐忑，有不安，但是祷告呢，又知道哦，神与我同在，又有平安，一直要必须祷告。我觉得这有点像梦圆姐上次去日本说的，在那个满地拜偶像的地方，一定要一直坚持祷告，不然你心里就是没有平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第一天嘛，然后第一天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到了那个酒店。在去酒店的那个路上，我就已经心凉了半截了。我还想着我是来度假的，就是，结果那个车吧开的就是在丛林里面，没有路，它不是修的路，它就是土路，它就是丛林里面的那个土路。然后那个车就这么一颠一颠颠进去，颠了多久，我的心就凉了多久。我想说，完了，我们这几天没有车，我们怎么出来呀？就要被困在那个丛林里面了。到了之后呢，接待我们的那个管家，他应该叫管家吧，就是管理整个酒店、负责招待客人的这样一个女士，也特别的不友好。就是她看到我们是亚洲人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我们的态度就是那种，好像我们来这里消费不起，还是怎么的，就是特别的冷眼看人的感觉。然后，哎呀，我就想，完了，这几天在这里来就来受苦吧。然后又一身疲惫。后来我在想，算了，反正我订的这个房间我很喜欢，因为它是360度透明的，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像帐篷一样的一个圆的球体，然后我当时想，哎呀，至少我选了一个我喜欢的酒店，可以看看鸟啊，看看树，那我就不要去想别的了，我就待着吧。结果进到房间，臭气熏天，就是那种像猪的那种粪便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潮湿森林里面的那种，就是霉菌啊什么的味道都在那里面。就外面再漂亮，你都觉得天哪！我在这里面怎么能躺4个晚上？就是完全无法想象。所以第一天的经历让我觉得，完了完了！我说这次我不知道谁要让我们来干嘛，反正这个度假的心情是彻底没了，然后特别的失望，但是又很累嘛，所以第一天很早就休息了。我想说就忍一晚上，然后当时晚上就是醒过来无数次祷告，说神啊，你让我坚持下去。我说，不要让我就是被这些东西影响心情，让我真的知道你这次来带我是做什么的。我真的知道我来不是玩的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美意在哪儿。我就那天晚上醒过来无数次要祷告，然后呢，结果第二天就是早上我们是被那个鸟声和太阳叫醒的。其实醒来之后，我的心情是很好的，因为你满目都是那个葱绿的树林，然后还有鸟的声音，有猴子的声音在你耳边这样子。第二天早上真的起来就想赞美神，好像就把前一天晚上的事情给忘了。然后我赞美了完了神，我就想，那也不是没有转机吧？我希望今天是不是能够有新的一个开始，让我可以多了解了解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然后呢，我们就有机会去到那个昨天那个管家那里，问他让他安排车带我们去最近的一个沙滩。我们想说来了海边也不能4天都待在丛林里，还是去趟沙滩。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管家，结果那天那个管家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还叫人家，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就是我还叫错人家名字。然后但是这个人呢，他英语特别好，就比我的还流利。他一看就是那种应该家里是有说英语的那种，从小就说英语长大的墨西哥人，然后他就是也特别好，帮我们安排了车辆，而且很便宜，就是各处都给我们弄得很好。当时我想他英文这么好，然后这么好说话一个人，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说要换房间。没有想到他真的就是非常的痛快，就说："哎，我给你们换，等你们今天出去玩了回来，你们的东西就已经在新房间了，no worry，就是完全不用考虑。"哎，我当时还挺感恩的，我想说："哎，今天挺好的，遇见这个人。"然后，所以那一天的这个神奇就开始了。那天我们就去沙滩玩，其实都没有什么亮点呢、啊。那沙滩也是因为这个季节的原因，有很多的海藻什么的，然后又很晒。其实我先生都不是很喜欢，就是在沙滩上面一直晒着的那种人，就还是有点无聊的。然后我们俩就走来来走走，来来走走，主要就是想要看有没有机会，就是跟当地人聊聊天啊什么的。然后结果就我们走在沙滩旁边有一个商业的小街，然后那个小街上面真的是一个游客都没有，很多商贩都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就看到我们两个是游客嘛，然后他们就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招呼我们用西班牙语，但看我们又不会西班牙语，很多人就望而退却了，因为他们很多真的完全不会英文。然后就有一个人， 有个墨西哥人，很大个儿的一个男人，就跑过来，用英语很流畅的就跟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日本人啊，还是中国人啊？”就问我们，他说：“哦，他也去过中国很多很多的地方，叭叭叭叭，就开始给我们讲，好，就是特别流利。然后讲完了之后，就说：‘我邀请你们进我的店来看一看我做的蝴蝶。’然后我先生飞鸟，他就是很害怕了，因为有第一天的经历嘛，他就使劲。”给我使眼神儿，然后就用中文跟我说：“不要去，不要去，因为当时很可怕，因为整一条街是空的，所有都是当地人，就我们两个游客，就真的是那被待宰的羔羊的感觉。”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哪来勇气，就去听一听他能把我们怎么着。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进入他那个小店，他是卖什么的呢？他是卖蝴蝶，死掉的蝴蝶的翅膀。上面的那些，其实所有的蝴蝶的翅膀都很特别，在不同的光照之下，它都有不同的颜色嘛。然后他就是去搜集这个蝴蝶的各样的翅膀，把它们做成项链呀、首饰呀，其实是蛮漂亮的。只是说这个手工东西它其实还是很粗糙嘛，不如我们在精品店看的那么细致。但是最特别的是，这个人跟我们讲他。做这个蝴蝶背后的故事，他在那个店里就有一面小墙，他就画下来了他这个开始做这个蝴蝶手工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是一个瘾君子、吸毒的一个人，然后一生都很糟糕、很混乱。结果有一次在9年前，有一次他想要自杀，他觉得真的活不下去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的窗外就突然飞来了一只蝴蝶。就停在他的那个窗口，扇动翅膀，好像就是他说那个时候他感觉到是上帝来拯救他，然后他心里突然之间就有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活下去？那个时候他说就这个念头救了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停止了这个自杀的这个行为，然后从此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生，他说他的生命就也像蝴蝶破茧了，那个时候他重生了，然后他那个墙上还画了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他就才跟我们说，他又在跟我们讲上帝是怎么拯救了他。哇，其实他的故事当中福音的含量很小，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完整的讲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但我就莫名的看到那个十字架跟耶稣基督还带着那个荆棘冠冕，他画的在那个墙上，我就很感动。我当时是在想说啊，上帝他也是上帝派的蝴蝶，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就是有一种真的知道上帝在这个也在这个土地上，也在这个土地的人民的心中在掌权，在做工的一种确据。然后我当时因为这个人一开始给我们的就是那种商贩的那种很吊儿郎当的感觉，但是他讲到自己的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我全心的相信他是真的，他是真诚的。只是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很神奇，画风一般维持不了2秒钟，他下一秒钟就找我们要钱了。就是他就说啊，让我们一定要支持他的这个事业，他才有更多的钱去把他的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嘛。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们销售他的项链什么的，哇，真的是一个几千块钱的项链，我真的下不了手，就几千美金的项链。然后当时我，但是心里很平安了，我就想说。没关系，就不买。但是我还是很想鼓励他嘛，我就也是很热心、很热情的跟他回应了。我说我很感动，你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也相信一定是上帝救了你，而且我们也是基督徒，我相信上帝一直在拯救人，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只要凡相信的都可以得救。然后我们就互相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很真诚的聊天。后来他虽然知道我们买不起他的项链，他也没有再继续劝说我们，而且他就说我已经试过了，而且能看出来他心里有回到他自己真正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平时在游客当中他需要去推销啊，去干嘛，他身上还是有很重的担子的，他没有在试图骗我们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在商业界这样的经历。啊，我心里就很感动，我想说，哎呀，确实哈，你看这个地方的人有这么多人呢，就是这些人有几个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哎，我心里就开始有了这种，就是神把这个念头就放在我的心里，我心里就一直在祷告，我也在跟飞鸟说，我说，哎，我们这次来真的希望看神怎么带领我们，能不能够传福音。然后我们走了没多远，就到一个超市嘛，在那个超市里面，我们就逗留了一会儿，因为很凉快。然后在超市里面换了零钱，又买了水，出来坐在超市门口。 然后旁边就有几桌人，当地人在那里吃午餐什么的，然后还有小孩子在跟我打招呼啊什么的，都特别可爱，特别纯真的脸庞，但是他们都不会英文。哎呀，我在想，就是怎么跟他们交流？后来就很神奇，旁边那一桌有小孩的家庭走了之后，飞鸟就也是离开了一会儿，他去扔垃圾，就我一个人坐在那，我当时就看着前面有一棵大树，好大的树，我就想起那个信心，那个芥菜种子的那个信心，像芥菜种子那么小，信心以后会长成一棵大树。然后我就在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的信心小，我说我就那么小，但是我说我不知道，就是这颗信心能不能长成什么样子。我当时还很记得那个海边的风吹在我脸上，然后我看着那个蓝天，看着那棵树，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好小好小，但是我真的那个当下知道神与我同在，我就觉得有一天我要长成那棵树一样，但是是神让它长的，当时就有这个感动，哦，真的就很神奇。心里一念一祷告完，视线一回到正常的视线，然后飞鸟回来了。飞鸟回来的同时，旁边那一桌出现了一个男人，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飞鸟也没看见，我也没看见，这个人就像是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就在我们两个的旁边，然后这个人用英文在问飞鸟说："你讲英文吗？"然后飞鸟就马上回应他，就说："哎，我们会讲英文。"然后这个人就开始来找我们聊天了。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他看见飞鸟身上有句话，他的那个 T 恤上有一句话叫"为未来祷告 ，Pray for the future。"这个人就开始以他这句话为由头跟我们聊天，他就说很有意思。我们人都知道为未来祷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在谁的手中。然后我就很好奇他要讲什么。他下一句话马上就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未来在上帝耶和华的手中。”然后我都惊呆了。就是他英语也是磕磕绊绊的，但是就是你能听清楚他每一个字。他就开始跟我们讲，这位上帝是什么上帝？因为在当地，其实他们有很多人信那些异端，还有摩门教，比如说还有就是天主教吧，就是天主教也是他们结合了很多当地的那些民风民俗的。所以我们在想，他是不是那种就是只是当地的一个异端的那个？结果他开始给我们引用了非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死，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就讲的特别特别的全和准确的福音信息，在跟我们讲，因为他是一个讲话英语没有办法很完全的，所以他讲的很慢，反而就是他的那种真诚，他的那种持续，他也不着急，就是不徐不缓的在跟我们讲。然后那天那个我刚才描述嘛，在海边那种风，就好像就只剩我们三个，他在跟我们讲福音，我就觉得他好像一个天使，就是特别像一个天使，他也激励到我们。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马上表明哦，我们已经是信基督，因为我就被当下他的那种状态深深的感动和吸引，我就好想看看这个人他是怎么讲福音的，因为我做不到他那个样子，他是一个真的就是无家型美容，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来没见过就是鼻子那么大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真的很丑，他是一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个木匠，他是一个木匠，他的双手都是茧，然后黑乎乎的，头发乱糟糟的，然后鼻子很大，然后鼻子上面有很多坑，就是看着上去就是一个完全被人忽略，个子也矮矮的，但是跟当地人很多不一样，当地人很多人很胖胖的。就是他们吃很多那种垃圾食品啊，什么都胖胖的。这个人就是瘦瘦的，然后就是整一个就是很感觉是经历过很多沧桑的一个人。但是他的表情是特别 peace，就是平安、喜乐也有，但是他不会是那种激动，所以他语速缓缓的。但是那个福音真的带着他那个生命的那个能力在那里，哇！我想说，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人，我们都完全没有打断他，飞鸟也完全没有打断他，我们就耐心听他一个人跟我们讲了大概几分钟的福音，直到他讲完停顿了，我们才跟他们说，我说哇，原来你是主内的弟兄，我们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今天来这里也是一直在祷告，说看神会让我们经历什么，然后我们也很想给当地人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传。这个时候你就来了，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榜样，也是激励我们、鼓励我们的心嘛。他当时听见这个，他也好开心啊，就是他说他从另外一个城市，那天刚好是周日， 那天周日，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敬拜完了，然后他下午才来的这个地方。他到了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朋友，他去找了他那个朋友，也是个基督徒，然后他们还聊了天，然后那个朋友还告诉他，就是在我们这个小 town，他们有一个基督徒敬拜的一个聚会，就他才得知了一个这个好消息，然后他还很开心，然后他说下午就遇见我们了。哇，我当时在想，我们周日那天早上去海滩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要是这个地方有教会就好了，我们还可以去敬拜。但是我们当时心里想，哎呀，这个地方肯定没有了。这个民风是这样子的，也到处没有看到就是十字架的教堂，就都是那种就是天主教的，而且天主教也只有一个。我们当时心里还在想，哎呀，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未得之民，是没有神的福音到过的地方。结果他这样一说。哇，我就觉得神依然在这里，就是神不断的激励我们，就他在掌权，他要选的人，他要，建立的教会，他一定要把它兼顾到底，就他一定要让福音传遍地极的那种感觉。
墨西哥，它其实是主流的，就是天主教，这是它的主流宗教。然后有80%以上的墨西哥人，他就是天主教徒。在那边，就是宗教信仰还是氛围还是蛮浓厚的。
你说的对，是宗教信仰的氛围，但是他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几乎没有的。就他们，包括我去的时候，我的出租车司机，他上面挂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但是当我们问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懂耶稣基督。我们跟他讲福音，他是第一次听福音。
对，因为他们主要是天主教徒嘛，而且天主教徒他们是婴儿洗，他们出生就是天主教徒，所以说是他们有信仰吧，好像也没有完全的信仰。
就是可能他们还不真的信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只是一种文化上面的信仰。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我说的是真实的信心哈，就是在当地其实是几乎见不到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弟兄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讲，他在当地其实也尽量是见到的每一个人，他都跟他们传讲纯正的福音。他说这是他没有办法克制的一种感动，因为他说神救了他，耶稣救了他，他想要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然后这也是神自己的旨意，在世界之初他就定下的旨意，对吧？要召他选的人，要让他们得救，也要让他们最后可以成圣，可以归向他。啊，我就觉得在那个当下，我就是很被神的爱打动。我就是在想，我这么小信的一个人，我在那个当地就觉得都已经没有希望了，我还心里去有点评断、论断别人，就觉得啊，这个地方的人是刁民啊，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没有耳朵可以听福音。但是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弟兄，他整一个信心就是完全的激励、感动我们，就知道说神放在人里面的那个信心是神放的。是神他自己保守到底的，所以说那种笃定让我的信心也就是增长起来。然后我们又在那里一起分享了好多经文，他跟我们分享他激励他的经文，然后我们也分享我们的，就有点像大家在那儿对上下联一样，就是他说上半句，我们说下半句，然后都是英文，都不是第一语言，反正那个场景真的很蛮可爱的，有点像在天上，真的是觉得怎么那么好。而且在超市门口啊，就是我们完全遗忘记我们是在这里观光的，就感觉在这里在那种团气的感觉。后来高潮到了，就当天的高潮，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到时间要回程了，定了司机的时间嘛。这个弟兄呢，看我们要走了，他说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能不能给我20美金？然后他就说了他要这20美金的原因，是他晚上要回到他早上来的那个城市，然后后面说了一大段，我以为只是我没听懂，完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说的那是要去干嘛，然后我以为是我没听懂，结果后来我跟飞鸟复盘，飞鸟说他也完全没听懂后面讲的是什么了，反正就是讲了一堆，最后就结论就是他需要这20美金，然后呢，因为前几天的这个经历你知道吧，就是瞬间我跟飞鸟就感觉有点儿。就是倒吸一口气，想说啊，这不会又是骗我们的吧？就前面这大段都是白讲了，然后瞬间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很奇妙，我一下子我灵里面反应过来， 他不可能是假的，这个弟兄他一定是主内的弟兄，而且他当时问我们要这20美金的神情是，他也不是很有信心，他也在试探着要，因为他可能也在等今天有没有这个机会，他真的需要这20美金去做这件事情，他也在等有没有神派来的人可以帮助他，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当下，我看到他的眼神，我再次确定了，就是说这件事情。也是神透过我们要帮助他的，然后我就跟飞鸟就说，我们还是要给他这个钱。只是我当时真的很，就是人性啊，真的是我后来反省自己，就那个罪性、那个自私，真的是大到一定程度。我当时在想，20美金，因为他说 dollar 嘛，我还换算的是加币，加币的话大概就是300他们当地的这个比索，然后如果是美金就是400。哎呀，我当时想，我给300，神应该会原谅我吧，因为我算的是加币，然后我就只给他了300，你知道吗？后来我好后悔呀，我应该给他400的，就是为什么要就是省下那100块钱？但是那个当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只给他了300，因为他也很开心，他说这个帮了他很多，他剩下的钱他还会再想办法，他拿着钱，然后我们一起就是还祷告了，拿着钱他就离开了，我们也反方向走了，在反方向走的时候，飞鸟就特别不开心，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要给他钱？他万一是骗子呢？”从那天就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4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半，我们说了六，我跟飞鸟讨论了6个小时，就是那个当下我们俩的这个心情到底是什么？就是后来我们总结，就说发现说，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但这个钱本来就是神的钱，然后而且这个真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为啥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不出去呢？我们就是，我们两个都很懊悔在那个当下我们的犹豫，也很害怕是不是伤害到他。后来我们又想，神已经赦免了我们，还好神赦免了我们，而且确实我们也给了一部分给他，也希望他那天是有充足的，最后回去了。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对彼此在那天那个 moment。在那个当下遇见彼此，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就是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经文就真的在那天晚上，我们看着大大的月亮，在我们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就在想，神是多么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的智慧何其难测，就是通过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的心里想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又长了那么一点点，好像又通了那么一点点，就看见自己的渺小和罪性，又看见神的伟大，然后就对神的爱又多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哇，那个弟兄今天也回去，他可能也是赞美神，神啊，我今天就需要这20美金。没想到你竟然派两个亚洲人基督徒弟兄姊妹来帮助我，我觉得他也会把这份感恩献给神。最后，我就回想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是同时说的哦，我们说的是 "See you there"，我们比了天，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相见。就是我都觉得这些都是在当下，不是我们自己好像怎么样去做出来的，而是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感动。其实，在那个当下，真的知道这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在圣灵里相通的弟兄姊妹，然后之后就觉得哇，神真的让所有爱他的、所有他爱的他的子民都可以得着最大的益处，就是通过很小的事情。哇，我就觉得第二天我们从沙滩回去，我跟飞鸟晚上的在这个树林里面的交流也很棒，所以第二天这个经历是为后面2天铺垫了，神就是每一天都在铺垫，就是很神奇，像一个连续剧一样。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讲完啊？就是反正第二天就激励了我说，在这片土地上，神依然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圣灵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应该放胆去传福音。这就是第二天的一个总结了。
嗯，那真的要停在这儿了，因为我不想在更精彩的时候打断啊，所以我觉得停在第二天还挺好的。我们后续再听哈，这个要分上下集了，因为细节还有很多我还没听到呢。这是你们的这个短宣预备期2天，真正的高
是。
潮在后面2天啊。那 在最后，西西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2天的行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稀奇、惊讶，还想问细节的？
好像还行，我其实对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比较感兴趣，可能我觉得，葡萄是真的是活出了，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个器皿，就是去那儿真的不是玩儿，真的不是在去享受当地的一些东西，然后真的是去体验、去经历，所以还是难能可贵的。然后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就是会发现不同的地方都有神的带领和指引。如果我们真的是纯抱着一个旅游的态度，抱着一个享受的一个态度，这完全是不同的一个视角的，所以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有几个小问题啊，第一个，那天晚上那么臭的房子，你怎么忍下来的？
第一天晚上啊。
啊，你咋忍下来的？那么臭的房子。
就靠着祷告，我就是想着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这么忍下来的。
但是我想问你啊，除了这个忍无可忍之外，你醒来的时候，那个透明的360度的玻璃房，你有没有看见什么让你心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美好的场景啊，难道都是树叶子吗？
没有野生动物吗？我。
没有星空吗？
哦，因为我们去那几天晚上月亮特别大。我一开始查的，我以为我们去的那几天晚上是没有月亮，可以看见星星。但是我查的那个比例其实是说月亮有多大，就是有100%，基本上那几天都是快满月的状态，所以月亮特别亮。星空其实是可以看见，只是说它就没有那么明显，就被月亮好亮，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亮的月亮。
哇，我觉得其实我对你这个360度玻璃房好感兴趣。然后第二个细
待会儿
节，
发照片给你们看。
好，第二个细节，第二天你真的是很顺畅，回到家以后换了房间哈，没有很臭了。第二个晚上就香喷
而
喷
且
了
不
吗？
需要我们自己去提，就我们回到家，所有东西都已经原封不动的像复制一样帮我们挪到了第二个帐篷里面，然后第二个帐篷的那个视野还更开阔、更漂亮，而且真的是香的。
对对对，那你说明后面几个晚上都能够安稳入眠喽。
是
哇，
的，是的，是的，
那个月
感
亮得
谢
有
主。
多大呀？我好期待，好期待哟！如果有一天也去体验一下。还有就是那2天你吃了什么呀？
哦，这么细节吗？吃了什么我都有点，每天都吃的差不多，就是牛油果很多嘛，就是牛油果配各种海鲜，然后配他们的玉米饼，各样的酱，辣酱啊，什么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香料调的一些酱汁，我还蛮喜欢的，因为。说实话，我吃的也比较简单。我们每次点的东西都也都差不多，就是那种生的托拿鱼啊，然后有一些我都忘了，反正就是海鲜之类的，有虾呀那些东西，挺
挺
好的。
好的，真的，我觉着牛油果配海鲜，什么级别待遇啊？这是。
对对，很幸福。其实吃的我们都挺满足的，在当地。
好，那今天呢，这墨西哥之旅只能暂停在这里了。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回味回味啊。剩下的2、3天的旅程呢，我们下次再听。期待小伙伴们能够 忍得住哈，一个星期要等一个星期再听下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啦，
好的，谢谢梦圆姐，还有西西听我唠叨。
好，那我们下次见喽。
好，拜拜。
As I travel through this pilgrim land, there is a friend who walks with me. Leads me safely through the sinking sand. It is the Christ of Calvary. This would be my prayer, dear Lord, each day to help me do the best I can. For I need thy light to guide me day and night, blessed Jesus.